《八仙得道传》，作者清朝无垢道人，演播子飞。《八仙得道传》第99集，钟离遇神兽，帝君得高徒上。话说这钟离权呐，正在小心戒备的时候，万万没料到啊，那东西竟然悄无声息地从他身后偷袭。没等他反应过来呢，已经将他轻轻地托起，风驰电掣腾空而去，瞬间飞入云雾之中。钟离权这才有些惊慌起来。但这孩子吧，是个驴脾气，打着不走是牵着倒退，性格刚烈啊，越是危险越不能丢了面子，好歹咱得打起一副从容潇洒的样子来。况且他新进拜仙人为师，见师父是云里来雾里去，十分自在，那心里头甭提多羡慕了。他是一门心思的想学着腾云驾雾的法术，连废长房的缩地之术都觉得太慢了，不实用。所以呢，他这个念头早就有了，只是一直没机会跟师父说。万万想不到在此危难之时，先叫他尝尝这腾云驾雾的滋味。这钟离权也真调皮，身在半空立刻想出一个特别不脚踏实地的念头。此去凶多吉少，一条性命横竖要送在这妖兽口中，好在他有腾云之法，乐得在死之前我得好好领略一番空中飞行的滋味。如此一想，他又怕这路太近了啊，飞会儿就到了妖兽的巢穴，那不是不好玩了吗？于是呢，赶紧在这东西头上拍了两下。哎，朋友，我知道你很喜欢我啊，我就拼着把我这身子送给你做小点心，你也不怕我飞到天外去？你何必飞得这么迅速，慢慢走着，让我也欣赏一下这空中景物，你也不吃力，这彼此都有便宜，双赢，那不好吗？他嘴上说着话，眼睛是急急忙忙瞧着上下四周的景况风物。只见上面高不见顶，四周云烟弥漫，很多地方都有楼阁亭台飞泉怪木，他心中就认为这是天上神仙之福啊。驮着他的那头怪兽似乎也明白他的意思，把腾飞之势放得极缓极稳。钟离权又惊又喜啊，哎，怪不得我奶奶常说我这八字是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一旦遇到险处必定有好人相助。照现在看来，不但好人扶住我，连这妖鬼禽兽也都和我有交情呢。这时他定了定心，用手轻抚着那怪兽脖子上的长毛，从从容容地俯视尘寰。只见所过之处，有赤地千里，寸草不生，有人烟稠密，林木繁盛，有极高的山岭，有深长的河水，一会儿好似经过大海之上，上面是天，下面是水，水天辉映，海风起处，将那要坠的夕阳和新生的淡月一红一白倒映海底，波浪掀卷，一轮一轮，真天地之大观，世外之绝景。钟离权看得出神，毕竟啊，他是个孩子，一高兴呢，坐在那妖兽身上他就不老实了，手舞足蹈，大声吆喝，把自己的危险忘得是干干净净。照他的意思，恨不能再跟那妖兽好好商量商量，哎，在这地儿啊多玩个十天半个月的，然后你再把我吃了，那才死而无怨呢。谁知道那妖兽却没什么耐性，见他如此疯狂淘气，忽然怒吼一声，四蹄一紧，唰，腾身而上。钟离权只听见耳畔的风声是越来越大，震耳欲聋，而且周围越来越寒冷，浓厚的烟雾遮蔽了视线，不但看不见了海景，再想看别的东西也是一无所有。正在他万分气愤， 大骂王八无情的时候，猛然抬头，哎呦，只见眼前涌现了一座绝大的城池。这城池中有许多巍峨的宫殿，高耸云表。那怪兽把它驮入城中，直奔正中的一座大殿而去。钟离权至此方才明白，
啊，近来倒常碰见些神仙啊，这地方很可能就是神仙之府。这怪兽倒是一番好意带我来玩的，要不然早就把我吃到肚子里，或者带回他的妖洞了。怎么送我来到这个地方？哎呀，只可惜他走得太快，方才经过许多闹事，我竟来不及细细查看那里边的情况，真不划算。他心中啊正瞎琢磨呢，猛然觉得那兽往下一蹲，自己坐不住身子，一跤翻下地来。他举目四顾，已来到了那所大殿之上。这大殿的情形在他的眼中看来有一种莫名的高贵之感。要说形容一下吧，还真形容不出来。哎，是怎么一种格局呢？是怎么的考究华美呢？说不上。总之一句，只能是点头赞赏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忽然从大殿里边走出一个人。这衣冠服饰呢，倒有些像凡间皇宫之人。因为钟离权就是京城中人，所以呢，常常可以看见这类服饰。他认得这是宫殿，又晓得皇宫中的服饰。那人走到近前，向钟离权一笑，招了招手。哈哈哈，帝君招你进去，需要小心，不许顽皮，晓得吗？说罢，轻轻拍了他几下。这一路的颠腾，倒不怕辛苦吗？钟离权此时恍如置身梦境，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更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地方。但想，这驮我过来的妖兽，那肯定是他嘴里说的这帝君派来接我的。既然如此，这危险二字是断然没有了。回头再瞧瞧那兽，原来是一头硕大无比的吊金白额虎。这种是老虎中顶厉害的一种。这武松啊，在景阳岗上打的就是这玩意儿。钟离权呢，一路骑在他身上奔波了一夜，还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。那人见钟离权站着一个劲儿瞧那老虎，他笑了。哈哈哈，你还打算仍旧请他送你回去吗？放心放心，等会儿见过帝君，帝君自然有法子送你到家。钟离权见那人猜错了自己的心思，扑哧一乐，倒也不再和他分辨，跟着那人走过几层宫殿，方到了一处小小的偏殿之上。只见偏殿之后有一位装束威严的人坐在上头，左右侍从啊不下十多个，分立两旁。人虽然不少，但是静悄悄的，没一点声息。钟离权也不晓得这是哪朝哪代的官服啊，但据眼中所见，这衣冠体制再没有比这更华丽庄重的了。他心想，坐在中间那人一定就是皇帝了吧。于是小心翼翼地跟着那人走进了殿中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收听。